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老师。今天要来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是怎样的一个热情让十岁的小男孩安德鲁·怀尔斯从此爱上数学呢？而且他还决定解开数学史上最难的题目哦。而这个题目又是什么呢？这一切都要从西元前的年代开始。在西元前，有个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叫做毕达哥拉斯。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他还创了一个门派。进入这个门派的人必须儒术，而且不得将门派内所学的知识向外散播。他们研究着天文、地理、数学，尤其是数学。在数学领域，毕达哥拉斯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毕氏定理。相信你一定听过这个定理。这个定理早在毕达哥拉斯年代的400多年前就被中国的商高发现，因此我们又称之为商高定理。毕氏定理可以说是数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了。它说明了任何直角三角形的边长都有两股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的这个性质，在当时也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z 平方由整数解。在毕达哥拉斯的年代，数学是等于哲学的。毕达哥拉斯更说万物皆是数，但是他们所认为的数只有整数和某些分数，他们并不认识所谓的无理数。而很不幸的，第一个无理数就是由毕氏定理当中发现的哦。当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股为一时，这时候斜边的边长就是2的开方了，但是2并无法开方，也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有理数，它的平方刚好等于2。在当时，毕达哥拉斯不愿意承认这个数来破坏他所建立的世界，所以毕达哥拉斯除以2开方的做法就是将发现2开方的那个门徒处死。这是毕达哥拉斯一生最大的错误决定哦，这让数学的发展延宕多时。但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贡献仍是不可抹灭的。当然，他也不会想到1000多年以后，一个叫费马的业余数学家会对他的毕氏定理特别有兴趣哦，而更因此将数学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好的，毕达哥拉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直角三角形中，两股的平方和会等于斜边的平方，比方3、4、5，这是其中的一组边长，这样的数又叫毕氏数。毕氏数有无限多组的整数解，而毕达哥拉斯的证明不，而毕氏定理的证明更高达400多种。这么简洁易懂的定理，后来又是怎么变成数学史上的大魔王题目呢？这次时空来到了17世纪，这个世纪存在着一个业余的数学家叫费马，他其实是一名律师。可是因为热爱数学，总是利用空余时间研究数学。当年费马读到毕氏定理时，他便想，如果将平方往上一格变立方，那还会有整数解吗？他更进一步的想，当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 n 大于等于30，会有整数解吗？这是个很迷人的题目，因为它如此的单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题目的意义，但是它又是如此的困难，因为它牵涉到整数的无穷量。费马坚信答案是没有整数解，他于1637年在阅读《丢番图算术》一本时，便在空白处写下，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十分美妙的证明，但是因为这里太小，以至于我无法写下它。后人称此猜想为费马最后定理。原来费马最后定理是毕氏定理的延伸，而且费马相信三次方以上没有整数解。这个看似不难的猜想，费马也说他有一个美妙的证明。可惜在费马死后，我们找遍了他的杂记，也找不到这个美妙证明。费马像是跟所有专业数学家开了一个玩笑一般，他竟留下一个他认为可以证明的猜想，而往后的350年里，居然没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能够解开这个谜。费马最后定理成了数学史上的大魔王，许多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哦。 伟大的欧拉就曾经沿着费马无穷地降法的思路再向前迈进小小的一步，但依旧没有解开这个谜。除了欧拉，还有天才数学家高斯、数论高手库尔默，他们都没能将证明完备。费马成为最伟大的业余数学家，有人甚至将费马定位为专业数学家。而这样的一个难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有的，因为研究费马最后定理，数论得到很好的发展哦。希尔伯特称费马最后定理为会生金蛋的母鸡，在证明的过程中意外建立了大量新的数学分支哦。下一回我们再继续讲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下回见。